刚才读的这些经节还记不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什么？空，虚空的虚空啊！我们很会这个传道书，什么都没有记得，就是记得这个虚空的虚空啊！传道书其实是一本很好的书信啊！如果你还记得，又偶尔去看一下啊。我为什么会想今天忽然讲到这个？我就在祷告，我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那其中有一个统计的数字，我记得好像跟大家谈过，可是没关系。那今天我就是想稍微的谈一下我们基督徒啊。我刚才记得弟兄祷告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末世啊，就是末这个世代是不是？这个世代的末世，好像常常看到这个世界相当的混乱啊，很多的事情，政治家或者是经济，好像一下子上上下下。人的生命，人的生活好像处在一个，如果你觉得还非常的安稳的，感谢神，如果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世界大事，你会发现好像有一点动荡不安。在这样子一个动荡不安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身为一个基督徒，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理啊，这怎么样的生活。我就稍微思想一下，我就稍微想到我大概一两年前就退休了。那没有退休以前，我读这个传道书，我就发现传道书嘛，就是哦，虚空的虚空哦，这个人生虚空，我还是忙我的，忙忙碌碌，因为我的生活很忙碌。那我的工作以前是做顾问，所以我就是常常跑来跑去啊，总是通常换工作，就是因为我是顾问，在不同的地方做，我是做电脑的。那所以也不会看到这个传道书，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特别。可是当我退休了，我再回头一看，哎呀，我工作了大概35，常常要加班啊，有时候要跑不同的地方啊，有的时候要开车开很远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我还要加班，因为我是做这个payroll 啊，做这个 payroll， 你知道就是要发薪水的。所以这个东西常常就是时间不固定的，然后我做的公司又常常要发这个按个人这个员工的这个performance， 他要发这个 bonus， 就是发这个特别的这个奖金。所以它是有很复杂的计算，所以常常我会有不同的时间，有时候甚至夜里头要起来做，因为马上要发这个发薪水，不能耽误这个员工的薪水。所以非常的忙碌。可是当我退休下来以后，我就发现回头就会看一看过去的35年，发现哎呀，我忙了这么忙碌为的是什么啊？我就回过头来一看，我这么忙碌以前觉得很了不起，公司大家都很需要我，因为我是发薪水的。所以现在一退了以后，就是好像也没有人理你了，你走了就走了，我们赶快找一个代替的人，你就走了，你不是不能取被取代的。然后就回头看一下，哎呀，我这么一生忙碌的，好像真的是像再来看这个传道书，就发现，哎呀，虚空的虚空，你这一切都过去了，如云烟这样子飘过去了。所以我就思考这个，然后我就看了这个传道书，然后我传道书是一本很好的书，可是我今天就选了一些经节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也是我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我个人的思想，然后呢，跟大家有一些鼓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不是人能讲传讲什么，而是圣灵在教导我们，这个讲的听的都是同蒙圣灵的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为着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有意义，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丰盛，不只是忙碌，可是在这一切忙碌当中，让我们有圣灵，有你自己亲自的引导。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哎呀，很喜欢你们的这个阿们了哈，阿们，我们感谢主哈。所以我讲了这个，讲了这么多以后，我想跟大家看一个这个东西，我记得好像很像跟大家稍微提过，没有关系哈。有一个人这样子分析哈，从25岁到54岁的，这个是这个统计资料都是有一点。也是有一点老了，不过我会等一下跟大家稍微有一点分析。他说睡眠大概一天大概花8.9小时，我不晓得你的习惯，有人睡很多，有人睡很少，有人就是我们说夜猫子，很晚不睡觉的， 因为这个那这一天当中工作大概有7.7小时，或者7.7好像有一点少，应该都是8小时啊。这个人大概不好好上班，吃饭大概1个小时，我看可能不止啊。休闲运动2.5个小时，这个还不错啊。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子2.5个小时，家庭生活好像太少了哈，1小时这个家庭的生活，家庭其实我们很重要的，神赐给我们一个家。照顾别人1.2个小时，这个好像不错哈，蛮有这个同情心的，去照顾别人啊，或者是照顾长辈可能也可以了。其他1.7小时，这个是大概我看加起来真的是24小时。所以我看过一个福音单章是这样子讲哈，他就说如果我们活到70岁啊，就是70年，对不对？那大概睡眠占据了23年。那工作呢，在这个全部当中有16小时，所以工作占了大概22%，二十点多。那然后这个看电视有8年的时间看电视啊，这个可能大家的现在那个也不看报纸了哈。吃饭6年，吃饭花6年的时间啊。交通，我看休斯顿可能不止6年啊。休斯顿可能或者在这个 freeway 上常常卡住，最近来刚刚来的时候那个 Bellway A 也在修啊，一修啊，有一次我去接人也是啊，整个走不通。学业4.5年，就是完全读书的时间，他就是说你那平常那个放课了不读书，下课了不读书，那个不算，大概就是读书的时间。那真的读书呢，好十几年吧，可能有的人更多。衣着穿衣服要花2.5年时间穿衣服，你是仔细看一下，你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然后信仰只有0.5年哈，这个很可怜哈。信仰只有0.5年，所以我们不管你怎么讲哈，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他都相信一些特别的事情。啊，我相信要靠自己努力啊！我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我还是要自己努力啊，或是怎么样？就说这个信仰就是跟你的生活哈，你这个地方可以看一看，信仰跟生活有没有关系？然后这个地方哈，你看这里面好像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你看有没有好像少了一样东西，或者少了一类的东西？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少了一样什么东西啊？每个人都带了是不是手机啊？手机每个人花多少时间看手机，或者看这个什么 iPad 啊，什么 Pad 一大堆，或者是电脑啊，这些东西，这个现代科技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就有人做个统计，现代科技大概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 Twitter 啊，还有什么东西啊，一大堆东西啊， WeChat， 然后那个台湾来的有 Line， 这个啊，就是很多这些东西。他说统计一下，大概每天每个人平均花4.7小时。所以刚才那个统计都没有了，我想4.7小时不算多啊。我看每个人很多都会就是拿到手机，这个手机不离手的，就是要看，或者是 iPad， 或者是哎呀看什么东西看什么东西。这个是人怎么花时间哈？那工作与人生，工作占据人生很大一部分。我自己以前也是呢，跟一样，我在那个公司里面虽然做顾问，可是也是要地位哈，也是要别人尊敬我。然后我正好是做这个 payroll， 做发薪水的这种，所以常常别人要看你。所以一般人的来讲，如果我们说爬这个什么这个 corporate ladder 哈，这个叫什么，这个大公司的这个阶梯一直要往上爬，每个人都想往上爬，不往爬干嘛？不进则退，好像那个感觉哈。我们的工作的观念就是要就是在争，要名要利，当然薪水越多越好，地位越高越好。是不是都是这样子想，别人越来越尊敬你哈，这个是好像是我们的观念哈，这个可能也无可厚非哈，可是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呢？我们的工作哈，那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常常跑来跑去，当我退休下来以后，我就在思考以后，然后我又回去看这个传道书，现在时间稍微多一点，其实退休以后人也是很忙，还是有事情，还是有事情会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一下我的人生，然后再来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选了找了几节，我就看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哎呀，我就回顾以往，你看看，哎呀，过去我这么忙忙碌碌的，有什么，就是对我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益处。我这个人当然也许我这个社会经验让我增长了一点，或者是现在可以退休了，或者是至少家里有一个房子，或者是有一个车子，或者这些东西在整个人生里面到底算什么啊？这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看大部分的东西好像都像一场梦一样过去了。那别人以前呢，哎呀，前呼后拥的非常需要你，现在谁理你，谁也不来找你了。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虚空这个字哈，这老一点英文说 vanity， 或者说用现在的英文讲就是 pointless，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你这个我们常常说假话，你的 point 是什么？你到底是要想说什么哈？那就像有点徒劳无功，没有意义，白做的那个意思。那这个好像有一点像宿命论啊，宿命论就是说凡事反正都预先命定了，因此不可避免，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呢，我就看到第二章的二十节说呢，故此，所以呢，我觉得生命很虚空呢，所以这个传道者他就这样说，故此。我转想在我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绝望。哎呀，再想想人生就很越想越灰暗，这个好像很灰暗。然后呢，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然后继续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哎呀，赚了好多钱，晚上睡觉还是睡不好，然后有忧郁症，这个也是虚空。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劳苦？我这么辛苦，我这么努力，为什么到头来还是睡不好、吃不好，或者是身体有毛病？为什么？然后说人莫强如吃喝，哎，人就吃吃喝喝，在劳碌中能够享福。我看这个是出于神的手，也是出于神的手啊。这个地方好像开始讲到，哦，这个是有一个神。可能这个神在掌管这一切。我们说有人说像这个愤世主义啊，或者是享乐主义，哎呀，不要忧虑了，就是吃吃喝喝就快乐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传道者，这个传道者是谁呢？这传道我很明显的是所罗门王。为什么呢？他说在耶路撒冷作王，耶路撒冷作王该开始的就是那几个，然后又是大卫的儿子作王了，那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所罗门嘛，是不是？那所罗门他是一个传，他说他是一个传道者，传道者就有一点像，好像像讲道的人，或者是教导的人啊，就是传，我们现在讲传道者好像是传福音的人，最有智慧，他最有财富哈，在这个他最有这个财富最鼎盛的时候，这个我们记得有个示巴的女王，就是老远了带了许多礼物，就是要看一看，瞻仰一下他这个容美，然后听一听他的话语，知道这个人非常有智慧。所以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财富的人，这个人真的可以说是拥有了一切。然后呢，他就写，然后这个写这个书的时候呢，这个他其实已经是所罗门的老年了，就是大概老年，就是年纪已经非常大了。在这个时候啊，这样子一个一生拥有了一切，又是一个作王的人，又是这么有智慧的人，是大家都仰望他的人，到他的晚年写书的时候，怎么会写出这样子的东西啊？你觉得很奇怪，哎，所罗门王怎么晚年这么悲观呢？啊，这么悲观写的东西，怎么，哎呀，人生就是一场空？你怎么能这样子讲呢？你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到了人生的尽头，你怎么竟然这样子讲啊？人生的意义好像在所罗门来看，好像他已经是本末倒置。那作为我们的提醒，这本书所罗门王写的这个，然后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其实不只有所罗门王写的这个传道书，他在这个传道书里面提到日光之下天下地上一共提了三十余次，就日光之下。所以日光之下什么意思？我就日光之下天下 或者是地上，就是看他眼睛，就是意思好像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提到了30次。所以你就发现有一点问题，就是他看的，他想的就是他只能他看到的东西，在日光之下，哦，这些事情，哎呀，这些东西我忙忙碌碌，好像是一场虚空。他所见到的全是日光之下的事情。那我们说日光之下呢，那这个就是只是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那日光之上呢，意思好像就是好像他的眼光就变得非常的短浅，他就是看得到的东西。那我们知道的太清楚，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研究科学的，研究化学的，研究物理的，知道有太多的东西，什么原子分子，一大堆东西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爱的关系，有一种各种不同的这种知识的理解的传授，这些东西都是看不到的，有太多东西我们看不到的。可是常常我们的眼目只放在那些可以看到的上面，所以日光之上呢，日光之上就是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的。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他只看到了今生，他起初只提今生，他没有提到来生，他没有提到一些许多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生命。当然许多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我们看到他的表情，看到他的一些行为，我们发现哎，好像他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的。他也许尤其当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经历，听过或者看到这些人，哦，非常的高兴，有的人就非常的恐惧，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人离开这个非常的好像非常的欢喜，好像他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常常说天使来接他，或耶稣基督来接他，这个都是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如果去思想一下，把它收集起来，当作我们的这个我们一起 来分析一下，或者做电脑要分析一下，我们分析一下各种不同的事情，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生命的重要点不是就是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一切，有许多东西我们看不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个信仰，我们的那个信心所看不到的。要明白人生的意义，必须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只从自己的角度，然后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有一个人说他养了那个人叫养的那些 pet 那种小老鼠啊，仓鼠啊，他就说那个小老鼠，那个他说他的女儿一天到晚去喂啊，就这个我看到一个人一个故事，他这样说，他一天到晚去喂，他就想到了他看到这个故事，他就在想，哎呀，我们好像就像那个小老鼠一样，当我们一切都很平安，都很稳妥，丰丰富富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当有一天，哎呀，好像忽然那个主人没有喂我们东西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笼子不干净了，我不晓得那老鼠想什么，我们的反应就会好像就会我们就好像那个小老鼠，我们的反应就会我们就会开始了。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抬头望天说：“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当我们一切平稳的时候，我们不会想什么，可是当时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抬头问上帝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为什么这样子。我们的祷告常常是一个为什么啊，上帝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而在平时我们跟神其实没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上帝的角度，什么叫做上帝的角度？传道书3:9-14这样子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们你做这么多事情，忙忙碌碌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这个是人都不喜欢吃苦，可是吃苦，然后我常常听弟兄姐妹见证说，某某经过某一些困难的事情以后，人都不喜欢困难，可是经过这个事情后，好像领悟了一些事情，好像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增长了一点。我们这个增长跟这个年龄的增长，跟这个身体体重身高的增长不一样，是心灵的成长，不只是一个知识上也许学到一点东西，而是心灵的成长，人变得更成熟。这个是一个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就去想了解每一件事情，我们的知识嘛，我们学的东西，比如说我去了工作，我要了解我做的工作的，我们的一个习惯就是 所有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答案，我们要寻求答案，要了解，要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可是这边明明的告诉我，神的作为人不能了解，可是呢，他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神创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各案其实成为美好，甚至包括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也是神创造的，按着时间，按着神的时间成为美好。更重要，他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罗门王的一生，他这么丰盛的生活，他这么丰盛的，有这么有聪明的头脑，有这么有智慧。你常常听那个所罗门王有没有一个妇人，我们 最熟悉的那个故事，两个妇人抢一个小孩子，有没有？他就说好，那两个小孩子，两个妇人带到这个小孩子到所罗门王面前，所罗门王就说好吧，你们既然抢的话怎么样，砍一刀，一人一半，你们就分开就好了。那真的妈妈当然马上就显出来了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就给他好了，这个是真的爱啊。所以这很多这个这一类的故事，就想这个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可是他到他连他又是这么有钱，他的金子银子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多东西都是金子，非常有钱，非常有势力，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到了生命他会结尾的快到结尾的时候，他会说哎呀，这一切都是空虚。这个地方这一节经节我觉得是很重要一个经节，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我们常说世人人的心中有一个空缺，只有神来能够来弥补，只有当你的生命中有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感觉到丰盛。这个是很奇妙的东西，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感觉，可是你的心灵好像在渴求一样东西，就是当这个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唯有他自己能够填满那个空虚，只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丰盛，我们生命才会觉得满足，才会觉得完全。我知道世人真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个也是神的恩赐。我们不是为了吃喝而生活，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劳碌，然后我们的吃喝使我们的身体得到滋润，使我们的 生活得到，使我们的因为在劳碌中我们得到满足，这个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个地方神的角度，所以什么是神的角度？你看这几节经节都是神神神神，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啊，我们说自己的主人，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主人，然后神创造我们按照时间成为美好，他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唯有耶稣基督从神带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唯有当那个神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这个是从神的角度。所以什么是神的角度？传道书12章说，你趁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在所说你毫无喜乐的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要让我们要想到我来到这个世间有一个目的。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会晓得。有人说我不相信我是被创造的，那我就没办法讲。可是你要思想这个世界这么奇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个案，其实创造美好的一个神所创造我们。当我们纪念思想到我们的来源，来到我们 来纪念创造我们的主，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趁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让我们纪念，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纪念创造我们的主。那我跳到第13节说，这些事情已经听见了，他写了很多的事情，这个是12章的结尾。前面虽然说好像写的哎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个地方讲说在最后结尾说，这些事情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要敬畏神。什么是从神的角度？就是要让我们敬畏神。神创造一切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不是为着人的荣耀，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当人在神的里面得到满足的时候，神得的荣耀也是我们将荣耀敬拜神， 交给神，也是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说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满足。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的本分。现在的人很叛逆，就现在人的习惯很叛逆，都不要神。可是当困难发生的时候，神会就会抬头问，有的人甚至举起双手，举起拳头对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问神到底谁是主啊？如果上帝是主的话，你会敢这样子跟他讲话吗？是不是？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敬当尽的本分。这个是人当尽的本分，就是要敬畏神，因为他是创造你的主。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地方看着我们好，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就继续生活下去。可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了，这讲了这么多，都是很好，都听过了，都讲，你知道了，都很好。可是总意就是说什么？这个结尾的总意是说，要敬畏神啊，因为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为什么？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这地方有两点，一点就是将来有一个生命，生命不是说人闭上眼睛离开这个世界就结束了，将来还有一个，就是将来一个永恒的生命，神将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点就是什么？神必要审问，就是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交代，我这一生做的是什么，你给我的什么，我有没有尽心尽力。圣经说有忠心的仆人嘛，常说我们在世界上是神忠心的仆人，神都必审问我们做的一切，要向神有一个交代。所以如何敬畏神，从心里开始。我觉得那个我最喜欢的是那个玛利亚，耶稣玛利亚 怀胎要生耶稣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那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玛利亚说的，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称我有福。玛利亚还童女怀孕，我想她也经过许多的这个别人的眼光，这个人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怀孕了，所以我想他的心中也是有一些压力。可是他说，为了要成全神的旨意，我心尊主为大，按着你的旨意成就。这个是从心里的顺服，从心里。我很喜欢这个玛利亚讲的这句话，如何敬畏神。玛利亚讲的一句话常常能够提醒我，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从心里开始。什么样敬畏神，就是从心里开始敬畏神。神创造，第三章十一节说，神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置在人的心里。那个永恒的盼望每个人都有啊，永恒。所以很多人都要为自己立名，是不是留名嘛，将来这个人家会纪念我。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永恒的意义是永恒，我们将来要见神，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前要有一个交代，为我们的一生。所以帮助我们思考，在今天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不是就是忙忙碌碌的过我的生活，还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不错，我们每个人都要为着生活，我们要去工作，要去赚钱，要去养家，要去做许多的事情。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忙碌当中，我们有没有尽到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他把那个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时常的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他，然后我们要将把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交代。第七章二十九节，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说在神创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许做许多的巧计，让人的心开始向神远离。这个是人的悖逆，没有去思念创造他的主，而是 去想出许多的巧计来背叛主。这个那个，你打开那个旧约，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常常的就是神的这个审判，神派了许多的先知去跟他们讲，去讲，去讲，然后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不悔改，这个灾难就要来了，灾难就要来了，甚至他们被掳去七十年。这些都是神不断的派许多先知，可是就像耶稣讲的嘛，许多先知他们不是就是不 看不起他，或者是打他，或者是杀掉他，这些都是神没有停止去引导他的百姓。甚至在今天，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不再不只是靠许多的许多的人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更重要的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新约，是神将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版里。每个人基督徒，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相信主的人，每个神的儿女，都在神的面前要有对神要自己要负责任，因为神已经很清楚了，把他的话语放在这边了。也许我们不懂话语，所以我们有 Sunday School， 我们有这个主日学，我们有查经班，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了解了以后，这个是我们自己生命中成长的工具，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怎么样成长？就是帮助我们更亲近神，认识神，借着祷告读经。你知道讲的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听，听过了也就算了，可是唯有我们自己领会的，当我们读圣经领会的那个，就是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东西，这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就是听见神，我们要先听见神，从他的话语当中。怎么样听见神？从他的话语中，当然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可是有时候我们常说，有的人说我听到什么声音叫我做什么做什么，可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告诉我们，然后神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我们只了解他的话语，了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之后，他的话语就是印证，然后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认识他，从他的启示，他向我们心中显明的事情，我们认识他，接待他。你认识他了，知道他以后，你不接待他，对你还是没有功用，没有帮助。你要接待他，就像玛利亚说，我先尊主为大，我先接受他来到我的心中，做我生命的主，从你的心里开始。那最后一个就是遵从他，从你的行为上，在你的行为上来遵从他。最后 我想到一个我最近有时候看一些这个 YouTube， 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叫做是一个 Dr. Bart Ehrman， 这个人呢就是常常有跟人家在圣经，在这个就是关于圣经上的这个辩论，有时候我常常听一下看一看别人不同的角度，就是那这个人其实他原来是一个新约的学者。我很怕人家讲什么学者不学者，把它当成一个学问来讨论。当然我们要研究圣经，可是这个有时候我就很怕这个人说是什么学者。他是一个新约学者，然后呢他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学位。他有这个他而且在这个圣经学院呢，这个很有名的像这个 Moody Bible Institute， 或者 Wheaton College，他有这个甚至他最后是在普林斯顿的这个神学Theological Seminary， 就是神学院啊。普林斯顿有一个神学院嘛，他在普林斯顿的神学院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然后这个神学的这个硕士学位啊。这个人有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知识，而受教于非常有名的人，最后好像他还是。好像是第一名毕业的，这个人非常有知识。那他甚至做过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做过一段时间。可是他开始读啊读读读，就是变成许多的知识以后呢，最后我看他的辩论，他变成为一个叫做 agnostics， 就是不可知论。他就是说这个你知道不可知论，就是说这个有一位神，可是我们不能知道，就是说有没有我也不晓得，就反正可能有一位神在那边，可是我不能知道他，我不能认识他。那我就去看一看，我说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从这么有知识，这么有学问的这么了解圣经的人，好像很了解圣经的人，我就发现他只是一个知识上，他没有心理接受。然后我就发现他的言论当中，他甚至我为什么提他，他甚至引用这个传道书。他说你看这个传道书不是讲的就是空虚嘛，就一切都是空虚的嘛。他说这个还有这个是第九章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什么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狮子更好。活着的人必知道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这个都是中间的一段，他就引用中间就说，你看这个圣经也是讲人是没有这个没有盼望的，就是空虚的。这个那我后来发现，我去 了解他以后，发现这个人他其实他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就是很就是看到人的这个苦难啊，看到人的苦难，他就觉得哎呀，上帝为什么啊？就是对神产生了一个苦毒的心，他就是觉得哎呀，人有这么多的苦难啊，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要认识这个神，他就是其实他已经拒绝了，他不是说不了解哈，他不知道圣经的知识，像我们这边讲的，他没有从心里接受他。接受神不只是也许生命当中有一些苦难，可是神让人经历这个使人成长，我们刚才读的几个经节。所以我为什么提这个人呢？我说这个知识很好，可是知识还要加上一个谦敬的心，你要接受他，接受他从哪里，就是从心灵里面来接受他。所以今天很快的跟大家稍微提了一下这个传道书哈，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跟大家最后分享的这几节经节哈，第三章第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我今天很重要的跟大家分享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你的心中有没有那个永恒的那个盼望，那个永恒的盼望有没有得到满足，那个永恒盼望的满足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上帝所带给我们的新的一个生命，他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我们找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的心不能够得到满足，总是有那样子一个空缺，他把永恒的那个盼望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放在世人的心里，只有他自己能够满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上帝，上帝是怎么，上帝好像很遥远，像刚才说的这个人啊，觉得这个上帝是一个很遥远的人，你大概不能认识他，我们是可以，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神已经将他自己向我们显明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在这个十二章最后说的，当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以前，就是你所说毫无喜的那些年日尚未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让我们随时思念纪念造我们的主。然后第十三节说，这些事情都已经说了，总意是什么？我们要纪念神，然后我们要什么？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个是人应当尽的本分。不要像那个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说，那个人养的那个 pet 那个仓鼠啊，好像一切都满足的时候，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没有就什么也不觉得什么。可是当好像少一点什么，少一点食物，少一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晓得在一切神使我们经历一切，使我们成长，使我们的生命有丰更丰富。第十四，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几点就是，神将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那使我们要怎么样？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要随时纪念，有一个感恩的心，要去纪念他将永恒放在我们的里面，只有他自己能够满足，这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空。那第二个就是总意要敬畏神，我们这一切里面都听了讲了看了说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敬畏神。那最后呢，为什么要敬畏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时常思念到在永恒里面有一个生命，我们将来要见他，并且对他，我们对我们的生命都要有一个交代。那在忙忙碌碌当中哈，我想最后跟大家就说，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或者是我自己体验到在一切忙忙碌碌的当中，让我们不要忘了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让我们在忙忙碌碌当中要思想神所赐创造我们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忙忙当中要思想创造我们的神，要纪念他，让我们纪念他，像那个十三节讲的，总就是要怎么样，要去敬畏他。敬畏他为什么？敬畏他，然后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宝贵，并且将来我们要看到他，我们要对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交代，好吗？谢谢跟大家的分享，神祝福你们。